致力于捍卫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周二5月3日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此指数20年来见证了各国新闻自由的兴衰，包括香港新闻自由的快速陨落，从2002年的全球排行第18名暴跌至今年于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行第148名，比去年退步了68名，恶化速度全球之最。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界定，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根据各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架构脉络和安全性五大面向进行评比，并将记者和媒体所受侵害事件量化统计，加计记者、研究人员、学者与人权捍卫者回复问卷的质化分析，得出总评分。该组织表示，香港今年的新闻自由指数总分为 41.64， 遭评比为状况艰难。进一步分析五大面向，香港在安全性获得的分数最低，只有 31.78 分，已经达到状况恶劣的程度。这代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有极高的风险，会面临谋杀、拘押和暴力殴打等生理伤害，以及恐吓、监视、骚扰、仇恨言论、人肉搜索的心理威胁，或是因失业、没收专业器材等情况所导致的职业损失。对此，无国界记者组织位于台北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跌幅全球之最的主因是2020年通过的港版国安法，去年遭港府用来对付新闻工作者，目前仍有12名记者与新闻自由捍卫者在香港遭拘押，相当于中国拘押记者人数的十分之一。艾伟昂说，我们曾速度警告港版国安法很可能会被用来对付媒体，该法通过第一年主要锁定政治异议人士，但到了2021年果然被用来打压记者和媒体。一年多来，香港的媒体环境处在国安法的阴影下，亲民主派的独立媒体包括苹果日报、日常新闻和众新闻等被迫关门，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也备受威胁。港警国安处去年6月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为由，拘捕苹果日报5名董事及高层。该报基于员工安全，于6月24日发行最后一份报纸后正式全面停刊。去年12月底，港警国安处再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为由，拘捕网媒立场新闻7名前现任高层并冻结资产，迫使该媒体宣布立即停止运作。今年1月初，众新闻鉴于港媒环境恶化，跟进停运。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瑞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港版国安法的煽动罪适用范围无所不在。近期民主派资深记者欧嘉玲被捕，以敢言著称的民调学者钟建华被迫离港，都一再打击香港的新闻自由。吴瑞仁长期关注香港局势，曾发表致一场未完的革命专文，去年获得香港人权新闻奖优异奖，被视为为北京喉舌的港媒大公报今年初痛批吴瑞仁鼓吹港独，涉嫌颠覆政权，使他成为首位被点名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台湾人。在港的外国记者协会今年宣布停办人权新闻奖，理由是红线不明，不希望误触法律。对此，吴瑞仁分析，香港的言论红线只会越来越紧。他说，
不是我们从外部观察，他们实际上在里面的人都已经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我们直接从言论场域观察，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只有更恶化。而且他的控制是从比较强烈批判或比较激进的言论，已经逐步扩展到非常温和的言论都要一律逮捕。
在香港全面寒蝉之际，下届香港特首唯一候选人港府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上周六4月30日却在传媒答问会上反驳称，香港新闻自由一直存在，无需用到捍卫字眼，不过我们小心有些人假借新闻自由做违法或有政治目的的勾当。艾伟昂表示，对新闻自由的看法，李家超和现任特首林郑月娥都在自欺欺人。他说，港府选择顺从北京，未真正实践新闻自由，香港基本法所列的新闻自由已名存实亡。艾伟昂说，香港的情况未来恐怕只会更糟，如果李家超和林郑月娥这些年来施政如出一辙，他任期末了，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将无异于中国。在台港人团体香港编程青年执行委员冯少天认为，在中共紧缩言论下，不仅反对派港媒凋零，残存的媒体也开始自我审查，香港已无法奢望新闻自由。 冯少天告诉美国之音，
他在发表他的言论底下，新闻媒体呢都会把一些关键字，譬如说爱国者治港、爱国爱港相关的一些点，然后都推播出来，而不是在讲民生方面的一些政策。接下来的香港只有那一种直脑式的言论新闻，而且他也不能再接受任何批评政府的政策，不能再说新闻自由，甚至言论自由都没有了。
吴瑞仁分析，北京一向挑选文官出身的官僚或是香港资本家出任特首，此次清点警察出身的李家超，很明显是要维持香港秩序，继续镇压言论与新闻自由。吴瑞仁说，
我是非常悲观，我看不出有改善的迹象。从外部的政治条件来看的话，北京显然对香港的态度就是很简单，要绝对不能让它乱。在反送中之后，接下来又是疫情失控，种下了各种乱因，让北京非常担心香港会不会跟上海或者北京一样，因为疫情很大乱，所以一定要持续镇压跟控制。
艾伟昂也同表忧心，他说，如果民主国家不再积极支持香港，并持续向中共施压，香港的新闻自由恐持续恶化，直到与中国同样的水平。吴瑞仁也说，中国动辄以刑法的寻衅滋事罪打压异议人士，和港版国安法煽动的概念一样。在此前提下，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也越来越内地化。相较于香港，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今年排名第175名，以及倒数第6名，比去年微幅进步2名，但仍敬陪末座。但艾伟昂说，这是因为评分标准的调整，使得某些国家排名因此些微更动，不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有所改善。他强调，去年秋季以来，西安、深圳等数十个城市再传新冠疫情，中国也顺势收紧了对新闻和信息的审查。其中，上海清零封城期间，民怨沸腾，网络便传一则反映市民和基层人员强烈不满的录音视频《四月之声》，迅速被各大社交平台下架，即是一例。艾伟昂说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新冠疫情的爆发，给了中国政府新的借口，来镇压民众表达意见的自由，以及媒体报道真实性的自由。”他表示，中共推动威权政策，并鼓励其他国家安装其信息监控的科技产品，都给全球做了最坏的示范。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中国持续与海内外扩展其资讯控制模式，波及香港与亚洲邻国。全球排行第174名的越南及第139名的新加坡政府，皆紧缩对媒体的控制。老牌民主国家日渐专制或鼓吹国族主义的政府，也强化对媒体施压。如排行第150名的印度、第146名的斯里兰卡和第147名的菲律宾。整体而言，今年全球新闻自由度表现最佳的前五名国家是挪威、丹麦、瑞典、爱沙尼亚与芬兰，而表现最差的倒数五名国家则是朝鲜、厄立垂亚、伊朗、土库曼斯坦与缅甸。其中，缅甸军政府于2021年发动军事政变后，大规模打压和关押新闻工作者，让缅甸沦为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之一，也使其新闻自由水准倒退十年。今年的指数进一步将28国的新闻环境归类为极差，创历史新高。其中包含排行第153名的白俄罗斯和第155名的俄罗斯等12国更名列红色警戒名单。无国界记者组织以分化的新时代形容一年来全球新闻自由的发展趋势。组织透过声明称，主流媒体由于仿效美国右翼电视台福克斯新闻模式的偏颇舆论扩散效果，再加上社群媒体的运作模式助长不实资讯的传播，都因而加剧民主社会的内部分歧。在国际层面，开放社会与专制政权间的不对称关系弱化了民主国家的基础，然专制政权却因可控制其媒体与网络平台，反而得以向民主国家发动宣传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